我从读艺术大学的时候就一直不懂艺术家们在想什么，这世界上最难沟通的生物还有老板。
本集节目由飞利浦赞助播出。飞利浦它是从1965年开始就有在做咖啡这个产业，可以让专业的咖啡走进日常，透过科学化的标准确保每一杯都可以达到专业级咖啡大师的水准，更是唯一一个通过意大利咖啡品鉴认证的品牌。那他们最近这一台手冲冷萃美式咖啡机呢，主要有三个特色。首先就是这个机器它可以同时做到冷萃或者是热萃，它的热咖啡只要180秒就可以出杯了，不用等太久，而且它滤网还可以重复使用，不用再买滤纸。那你用起来的感觉如何？
其实这台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可以做热手冲，同时间还可以做冷萃咖啡，它是真的用冷萃，用冷水下去萃取咖啡、所以它才会说是冷萃咖啡。以往我们在做冷萃咖啡的时候，通常需要大概8-12个小时，
对，就是放在冰箱啊，然后隔天才能拿出来，
它只要10分钟。
10分钟太过分了吧？
对，10分钟就可以得到一大壶，而且它的容量总共可以10人份。
它是10人份10分钟，
对，
然后出来是一个正常的咖啡浓度，
可以的。这台机器有9段研磨，嘿，所以你的研磨都要调的比热手冲还要再更细、出来的浓度会比较够。然后它的注水方式是花洒式，所以它不是单点注水，有点像是我们有分水网，对，连蓬头，然后或者我们手冲会用分水网嘛，花洒的方式去注水，萃取效果也会比较稳定。
所以它可以做到就算是冷水去萃取还是可以在一个好喝的浓度上面。
可以，没错，这是我测试过后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虽然它的定位是在家用，但它在冲煮上面呢，它有不同的研磨度和浓度可以调整，它有3个浓度，所以你就可以去调整到你想要的浓度比例，然后有2种不同的热水温度可以调整，87度和93度。所以你如果在冲深焙的咖啡，你可能就可以把温度降低一点到87、如果你在冲浅焙的咖啡，你就可以把温度提升到93度。
那你觉得这个机器适合推荐给什么样子的人？
走推的话呢，办公室的族群
你办公室放一台，
对，而且它冷萃只要十分钟嘛。如果是一般手冲的话，热手冲它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其实非常的快，十人份这样大家分享。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在家里家庭有4-5个人，有大人小孩的话，
4-5个人。我还是要一次冲10杯吗？
没有，它可以设定你要的份数，
所以少人其实也可以，
一杯也可以，它就只要然后要10杯也可以。
所以主要就是家庭然后聚会办公室这样的场合非常非常适合使用，
非常好用。飞利浦手冲冷萃咖啡机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刚好最近有需要买美式咖啡机的这种需求的话，大家就可以参考我们的资讯栏。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最近你们行程很满嘛，很久没有跑咖了、
超累。
我是想问
最近
我们好像有努力在跑，
努力在跑吗？在这个百忙之中
很努力。最近的跑店不太像以前，我们以前是真的有一个空档，有空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最近有哪些店家还没去过，然后再对，然后还记在那个地图上面，然后还没去过，我们可以去喝看看，然后顺便拍个影片。但是现在最近这几个月去的店家呢，都是因为有活动，
有串联，
然后有串联，然后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为了有些特定目的去的，
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
好，那在意义不一样，我们这个先撇除之外，就是在以前你们还很纯粹喜欢看看
这
个有空档啊，滑滑滑的时候，你们算是外带咖啡派还是内用咖啡派？就是你们喜欢带走，然后去下一间喝。还是你们喜欢就是慢慢的在店里喝？
等一下带走之后，哪一个下一间可以让我喝上一间的咖啡？拜托告诉我好吗？
散步的路上啊，然后聊天啊，然后就喝一杯咖啡，这样不是很chill吗？就跟你们拍 City Prima 一样。
不行，那个外面太热，我是内用派。
对，我也是内用，内用，因为我都觉得你这样去了，就是享受一下人家的空间嘛。你付的你付的钱也是有在付空间的费用的。
对，我记得我有去过一间咖啡厅，它的内用跟外带的菜单的价格
价钱不一样。
对，
对对对，
因为他就说内用要收那个店里的装潢费，所以
其实我觉得比较
15块
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来客数啦，就店家他有一个
对
极限的，就你如果坐满就没办法再接客人了嘛。但是外带就没差啦，你反正就是直接带走，所以他们会通常外带会便宜一些些。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去跑店，我们好像很少说要外带，除非是他客满。我们之前有一次去嘉义，然后去了一间叫做双空的咖啡厅，他生意非常好， 然后好到需要这样一路排队的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那时候应该是安排了四五间店要跑，然后它是安插在其中中间的一间店、嗯、然后我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用外带好了，看看能不能就是比较快，我们可以提前先喝，嗯，就是等于是用外带，然后跟外带的人排队，然后内用跟内用排队。然后他们那间店就是一路从那个店里面这样排排到门口走廊旁边这样子，逼不得已选择外带。嗯，不然我们如果基本上可以内用的话，我们就全部都内用。
对，就是在我们还会跑店，就是认真就是排一整天跑店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四家之类的。
对，
那所以通常我们确实可能第二家或第三家，我们就会排一间比较偏外带的店。然后因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一间店点的杯数就可以比较少，因为我们其实自己有个习惯，就我们至少低消一定就是两杯嘛，因为我们一人一杯，然后但我们通常会点到三杯，然后如果很好喝可能还会点到四杯，
嗯，
然后再加上甜点，所以其实每一家店我们的食量
大概就
我们的胃容量
两杯吧，
都要贡献不少。
对、嗯、
对对对，所以如果又是一个下午，然后可能五个小时就要跑完四家店的话，那确实每家店都要这样点，有点紧绷。
对，
所以我们之前确实有时候就是会特别排外带店在中间的间数这样子，
当一个缓冲的感觉。
对对对，
嗯，因为我刚原本想要问你们说，你们不会觉得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吗？
哦，其实是会，如果你都是外带的话，但是就会有点可惜，就是咖啡厅其实我觉得相比超商，它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它的空间啊，然后还有它的整个氛围感。
我觉得是我们看待这些咖啡厅我们需要获得的东西，嗯，因为我们比较少是单纯需要获得咖啡，例如说我们需要获得题材啊，然后通常那是我们有空的一天，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那边休息，然后可以在那边享受一下，然后例如说现在外面很热，我们希望有一个冷气，嗯，然后让我们可以降温一点点，嗯之类的，所以我们好像都会喜欢在咖啡厅获得一些其他的价值，嗯，就不单纯只是为了咖啡。所以如果是从咖啡这个角度，那确实可能外带就是可以很有效率的去获得一杯咖啡，但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好像就还会包含一些其他的成分，所以我们就会偏好内用。
那你们刚刚已经很明确的讲出内用派的各种优点，还有包含的这些气氛氛围等等，那再来问一个室内派的问题，就是在家喝咖啡跟在咖啡厅喝咖啡的差别是什么？
哦，咖啡厅比较贵啊。
啊，啥？因为你会特别让梳妆打扮弄得好看好看，然后去喝一杯比较贵的咖啡。你
没有啊？但是、
欸、但我们家弄得蛮像咖啡厅的。
对啊，真的。对啊，那你们出去的用意是什么？
咖啡也蛮好喝的。
对啊，出去的用意是什么？
那个诚信你不用自己弄咖啡。
哦，节省你自己手冲的时间、
啊、但是我觉得咖啡厅比较有机会做一些我们在家里比较少做到的东西，像是有一些是特调，然后我们虽然自己会在家里做特调，但我们不会做那么复杂，然后再来是有时候其实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想要简单一点点，喝个手冲啊，就黑咖啡这样，但是在咖啡厅的话你就可以点拿铁或什么的，然后不会有就是像如果我们在家里点拿铁的话、嗯、就是机器要开机，然后它开机可能就要十几二十分钟哦。然后你知道拿铁浓缩咖啡第一把通常都会失败
哦？为什么？
它的机器的状况还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就是第一把会特别容易流速过快或过慢哦、嗯，就是压力可能还没有到位，然后它的
温度也
稳定度还没有那么高，
对、嗯、所以通常店家在开店前呢，他一定会先测个一两把，对、嗯、然后先抓好研磨度。那像以自己在家的话，我们也会需要先测个一两把，运气好的话，
但我们的成本不太一样
哦。对啦对啦，运气好的话、就是、一把就可以。
嗯，因为以咖啡厅来说，它一天营业它可以就是出一百杯之类的，
一百把，
所以
对，
就是一百杯里面它花一杯两杯三杯四杯去做测试都合理。
对，
可是我们在家里通常只会喝一杯，然后我们就花了一二三四五杯，
对，我可
能
测试就花了两把三把然后只为了喝那一杯咖啡就觉得有点、
这个比例不合理。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
都快要比咖啡厅还贵，
真的。然后你再来就是你喝完之后呢，你还需要做清洁，就机器不能够不清、
哦、对，
你要洗机器，然后滤杯啊也要洗，然后把手也要刷，然后它的机器的上头，然后你如果又有打奶泡，那奶泡的那个奶管也需要冲、嗯、也需要清洁、
哦、你知道因为意式咖啡机啊，它水是出来嘛，
对，
可是它出来之后它最后截断水流的时候它会回吸、哦、因为它要把它要回撤压力，然后要把那个滤杯里面抽干，嗯，所以它会吸一下下，嗯，所以其实咖啡粉有时候会粘上去、哦，
这样就脏脏的，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洗，一定要洗，不洗会出事。
所以如果、
啊、好了，出门了
，对 对, 對，你就想想啊，
乖乖付钱啊，付钱。
这样子，不然不如出门，然后、而且出门之后，你也可以去就是去看一下现在不同的店家的形态啊。对 对, 對、
嗯。然后我觉得是像我们最近很喜欢探索特调，
对，
那其实自己在家里弄都会有一些
少
一味的感觉，不方便的地方，哦，没有，例如说像。我想要喝看西瓜的，我要哪里弄来西瓜汁？
对，真的。
我一次弄西瓜汁要弄多少？我、是不是要
买
一颗？
而且我觉得
麻烦的要命。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想说就是自己咖啡很厉害了，什么都懂了，但其实没有，就是业界一直在进化，就大业界一直有新的资讯、
啊，
有时候你还是会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在讲说，就是。哦，就是他很少跑店，就是什么全台北、全台湾没有几间店能够让他满意。
我好像看过这个，
不会啊，但我觉得真的大家的追求不一樣，
追求是不太一样啦。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业界一直在，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去接触，
你
自己关在家里你不会知道的。对，然后有些是像业界像业者，他们一定是最先知道一些产品资讯的。就厂商如果他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他一定会先拿给咖啡厅，尤其是那些比较热门的咖啡厅试用，
对，
然后先看看他们市场反应啊怎么样了、啊，然后或者有一些回馈，很普及了之后才会来到消费者这边。
但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追求不一样，因为有一些、
对，
我可以理解有一些就是喜欢自己在家冲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自己在家动手做，因为我觉得那个
他是建筑师八步啊。
哎，我觉得差不多的概念，
成就可能也会跟出去喝咖啡是不一样的
啊。当然，当然，
对
对，就是自己在家里玩的那个体验感，
对对对，
是咖啡厅没办法给的，
或者就是说成就感，自己冲咖啡可能。自己冲咖啡可能会有成就感，可是出去喝咖啡通常是不会有成就感这个元素。
对，
像我上次看到阿迪就发一则限动说、他最近好忙哦，然后都没有在家冲咖啡，哭哭，然后就发一个他终于在家冲咖啡的画面。所以你得到的也是成就感。
对对对、在家里会，我以前是每天都一定会冲一杯咖啡的。
你都已经这么忙了，还要每天冲一杯，然后出去再喝六杯。
对，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我会。起床之后吃完早餐，然后就开始冲嘛，冲完一杯咖啡之后装法，那装法阶段呢，就会慢慢把那杯咖啡喝掉，然后出门之后继续喝，这样子。
那你除了得到成就感之外，你还得到了什么？
咖啡因。
不是啊，你出去喝也会获得咖啡因啊。
但是我觉得那感受不一样、就是、
在家里也比较有效。
不是，我是说，
你说比较强，
好像是一个就仪式感啊。它比较偏向是一个仪式感，但我最近已经忙到连这个仪式感都没有了。就是我最近呢，已经弄了一大壶冷泡冷萃咖啡，然后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就先直接倒冷萃，
来不及慢慢手冲了，
来不及。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不是真的差那个十分钟，但我觉得是心理上，
对啦，对，
因为
有压力，
手冲会是一个很需要慢下来的活动，对，所以就会缺乏那种心情。有办法慢下来去冲一杯咖啡，
对，心态态度会不一样，
所以听起来还是有在家的好处嘛？
有啦，
有啦，
有
，不见得都是那个被内用咖啡厅给取代，
对，
不然真的大家追求不一样。
以我们的工作来说，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处理拍摄啊，然后或者剪片啊这些东西，那。其实在家里你就是可以轻松得到一杯好喝而且一定是你自己喜欢的因为你会 最清楚你自己喝到的东西那去咖啡厅的话就有一点像是去探险然后会有一点点冒险的成分在里面但它也是跑店有趣的地方
对、
你就会
因为我们都跑新店
对啦我们都是跑新店
嘿、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喜欢去找老板聊天
对、
像我们附近那个 P Coffee
变成常客
你知道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是那个、就是有点像黎明中心
真假的
他小小一间嘛
对
不对
我都觉得
你有去过吗
我跟我朋友都会代称他叫小门店
对对对他门超小
门超小我都门在哪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找不到
他的门有一个更像门的东西然后
你说旁边那个
玻璃窗
那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我就很想从那边进去
找不到门对
然后
小门店
他现在一楼不是有两个座位吗
对
然后在一个楼梯嘛然后再上到二楼、那边很常会是你进去之后吧台位两个位置被坐满、然后楼梯上面再坐三个人
楼梯可以坐三个人楼梯很陡耶、
当人要下来或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全部人一起下来把那个人下来然后都在一起坐上去那他们会这样在跟老板聊天
哦，所以他们互相认识吗？
我不太确定，
后来就认识了，
聊一聊就认识了。
所以这就是变成那个内用咖啡厅的另外一个新奇的文化。
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你的交流的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跟那个 Picofi 的老板说：“哦，你这是那个咖啡厅的文艺复兴。”因为其实早期的咖啡馆比较像是这个功能、
啊、对交流型的。
对，其实，在那个早期的欧洲的咖啡馆、那个，
一开始是叫 salon，
对 salon，
就是在
不剪头发。
突然都叫 salon，
讨论科学啊，然后讨论一些
聊天
社论，然后那是知识分子的聚会。这些知识分子在聚会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饮料。
对，
所以大家就一起喝咖啡这样。
哦，是因为这样来的。
然后到了后来之后，这个功能有点渐渐变成，就是在你再找一个家以外的第二个空间去工作，然后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最后第三波就变成是那个精品咖啡嘛，精品咖啡大家只追求咖啡的风味，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啊，大家去咖啡厅好像比较少会跟老板想要有互动或交流。
我觉得是伊人的专属了。
没有，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 Picofi 他们有把这个风气再带回来，我觉得是非常倍感欣慰。
倍感欣慰，
又不是你的天，
你这个
倍感欣慰的解说、啊，
没有真的。我以前去咖啡厅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嘛，然后台南我常去的一间咖啡厅就是叫那个在六甲叫优豆，它是一个地方型的咖啡馆
啊，因为也是你们咖啡社的社师，
对老师他开的店、哦，然后大家去那个咖啡厅找他，就是很基本上就是找老板聊天，他那个空间也没有到说像现在咖啡馆那么华丽，他就是自己家，真的是不是自己家，然后就几个吧台位这样子而已，所以真的去就是去找老板聊天。
我觉得还有一个元素啦，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店有一定的规模。那他有来客量，
对，
那他其实会比较忙，
对，
他就很难专心的跟你聊天。
他如果要追求那个商业面的东西的话，
这种风格的咖啡厅在台湾也比较少见。
你这个伊人、
这个，你
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去，所以去咖啡厅的话，
烧烤老板
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在这边，就跟老板聊天。
谢谢老板包容你，
而且还有一个，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
隐藏的点，
你去找老板聊天，老板很难拒绝你。就
是拒绝你，为什么要拒绝你？
对啊，
因为你有消费啊，你有买咖啡啊，你买了咖啡之后，你坐在里面，然后你开始跟他讲话的时候，老板就会说，老板没办法说，你给我出去。
你好讨厌，你这样是给人家情绪劳动、欸欸。
真的吗？
对啊，
老板有真的爱聊天吗？
有啦，
你要确定、
欸，老板一定很开心的，他一定
很喜欢聊天。那个你要以后要眼神确认一下，你要确认他没有一点点抗拒
的心，你才可以进行这个动作。
还好。
我好害怕哦！
这样木木竟然没有因为那个不用跟老板聊天选外带店，
而是、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都跟陈心理出去，所以他会负责跟老板聊天。
哦，他是你们中间的那个叫媒介。
对，
有他就可以了。那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那个文艺复兴已经兴起了嘛，那个在家也有得到自己的疗愈的感觉。那外带咖啡厅没有情绪，他是不是对你来说就是先谢谢了？
哦。外带咖啡厅可以收一收了、没有啦，这句请帮我剪掉。
不会啊，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客群不同。
对，
然后像我之前那个在还在上班的时候，确实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公司有咖啡吧，我可能在上下班的途中我就会想要买一杯。
对，
那这时候我就一定要外带。因为我可能没有我如果内用的话，我可能被老板杀了。
其实外带咖啡在很多，尤其是那种上班族，就是公司大楼附近，
对，
都会是提供大家好喝咖啡的一个选项。
对，然后我觉得、
而且价钱比较便宜啊，
就是两个时段，就是上班时段，然后跟午餐时段，
午餐真的超多的，
对，很好用，很好用，就是要把握这两个时间。
哎、但外带咖啡和超商咖啡。
哦，所以
有
一点
竞争呢、欸，
对啊，
对他们就会是被摆在同样的定位上面，然后让大家自己去选择。然后我觉得像以前上班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很害怕会拖到时间，我就会选超商
确实，有时候会快一点。
我觉得外带咖啡厅最需要给别人的那个印象，就是一个就是稳定，然后二来就是有没有办法对快一点。因为很容易我需要外带，就是因为我需要赶去下一个地点，或者是我要上班。那有时候那个已经8:50，然后9点要上班，我就觉得很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可以接受超商。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外带咖啡的话、 这个效率感就会很重要。
呵呵呵，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外带咖啡？
下野豆行。
那间真的很厉害。
嗯，
那间我觉得是它价钱也不高，因为就是外带咖啡的价钱，然后它的咖啡好喝。
嗯，我们以前有个很喜欢，但已经倒了，阳光下。
啊，对对对对对，
也不算是倒啦，它就是有点转型，然后就没有再做外带店。
它的形式有点像是饮料店，那它每一杯都是伊索比亚的豆子，然后都单品咖啡，然后它卖的超便宜，然后好像卖一杯70-80块，
太便宜了吧，难怪要转型。
但他会定那个价格，就是很明确的，他自己也知道说他一定会被别人跟超商一起比较、所以那时候超商大概都是50-60块，所以他就不能比这个贵太多。
然后他又要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咖啡，
对、
所以相比之下就会觉得哎、说不定你多加个10-20块，然后可以喝到更好的味道，那可以划算、这样子。
无论是内用的店或是外带的店的交通位置很重要吗？
哦，他其实基本上都会顺路。
哦，都会顺路。
就我们好像很少
遇到很难去的咖啡厅。
哦，如果
我们去一定都还是特别去啦。
对啦，但是通常会安排在整个行程里面嘛，其中一块。
哦，应该像是我知道会特别去，像我上次去那个 Lost and Found， 我就觉得他怎么离捷运站那么远。
这个倒是，
就是、你们会有假设说有一间咖啡厅，它距离捷运站只有5分钟，可是在你们心里它大概4分，然后有一间距离咖啡要距离捷运站要15分钟，可是在你们心中是5分，那你们会怎么选？
我懂，
对这个感觉，
我会搭 Uber 去，
所以是15分钟剩，
但我觉得好像如果我跟人聚会的时候就把我自己摆到一般消费者，我觉得交通时间是重要的。
如果是聚会的话，
对对对，聚会的所有人不一定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嗯，
所以如果是在台北的话，我觉得离大众运输近一点，或者说其实也不用到，我觉得10分钟好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对，
20分钟偏久，
对，20分钟已经超过那个界限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以在台北来说，可能捷运站出来走个10分钟以内，我觉得是一个适合聚会的咖啡厅。
我也会选择就是距离远一点，但是
对你来说是5分，
对对对对对，咖啡比较好喝的。好像外是
如果真的很偏僻的话，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动力，一定要去。
对，对，对，
对。
所以如果今天是15分钟，然后4分，跟5分钟4分，就选5分钟4分。
对
，OK， 了解。好，那这样听起来两位就是内用派大胜，大获全胜。
没错，
那我们欢迎听众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觉得外带店对你们的意义，或者是也可以推荐他们两个去那个改变一下对外带店的想法。
对啊，推一下那个大家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外带店，然后我们特地过去，然后去喝看看，
去感受一下。
对，去感受一下。
然后他说在南投，
开车下去。
谢谢。
但我觉得外县市也没关系。
对对对，我们先记下来。
对，我先记下来。
你们的 Google 就把它记下来。好，那我们就来今天的咖啡冷知识。上一集很简单，是问说星巴克的 logo， 然后那个它是什么动物嘛？然后就是叉叉美人鱼嘛。然后它上面写的叫做双尾美人鱼。
它两
条
尾巴，
对，所以我才说品牌会一直拿出来讲。
对，它是两条，它是左右开嘛，
它是左右开，对，所以我才说品牌会一直拿出来提，因为它不是单边的美，它是双尾美人鱼。
哦，
对，所以很酷哦。
哎，这我不知道，哎，
我是因为上品牌课才发现的。对，
因为它的 logo 好像是截到。
是腰然后但是又有两条尾，
对，他把他两只脚，
他是
脚吗？就是岔开，然后把自己包起来。
对对对对，
哦，真的假的？
对，他把自己包起来。
后面那些不是海浪？
不是不是不是，他把自己包起来。
我现在来查，现在就来查。
你可以看，
很有趣。
我知道这件事情
哦，
但没想到是双尾，它是一个品种。
他写的，然后他写还是你以前的团名 Sirens。
哦，就是海妖嘛。
对，你看是两只尾巴。
哦，对耶，
不是海浪。
欸，可是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双尾？
之前上品牌课的时候，他说要故意做双尾，是因为比较不好仿冒，因为大家会直觉想到 美人鱼只有一条尾巴，
所以他只要再出现用双尾美人鱼，然后又是卖咖啡，
对，就是在弄，
就是有很大的，对，很大的机遇
在
抄袭
哦，对，所以 这个是一个冷知识，然后
哦，这蛮有趣的。
对，哎，但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一间咖啡厅要选美人鱼当做 logo？
他说，西雅图的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他在这个双尾美人鱼的木雕中发想，他们对水手是有诱惑力的，所以希望星巴克的咖啡就像美人鱼一样，具有魔力，使人无法抗拒。嗯，对，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有趣，但是双尾美人鱼。
有
蛮
有
趣
的，
对。
那今天的新的题目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外带内用，然后在家的这些咖啡厅嘛。那我就突然想到，那你们知不知道台湾的第一间咖啡厅？
嚯，哎、欸，这个真的很难哎、欸。
对啊，不知道哎、欸。
我知道风大，
很老，
很老。很老，
然后那个忠孝新生老树是不是也很老？
对，应该是老店。然后我知道还有一间蓝山
哦，蓝山，哎，
蓝山也很久了，而且蓝山咖啡，它在那个它对面的公园还种了一排咖啡树
啊。对，
来宣誓，我是蓝山咖啡这样。
但不是那个蓝，它的蓝是山蓝的那个蓝，就是有一个山在一个缝那个。你说
还
有一间
倒掉是
克雷玛，他没有倒，他后来好像没出门。
骗我，
对，好像原本租约有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又
继续了、哦、解决
了，
解决了。嗯、Clayma 应该也是蛮老的，但谁最老我不知道哎、欸，
很有趣哎、欸，因为他说这个是最早文献把咖啡饮品就是作为社交跟聚会空间，就像你们刚刚在讲说，这是以前他们这些知识人士在聚会的时候作为的空间，所以以文献来记载的话，这间是目前较早，然后也有完整功能的咖啡馆，在1912年。
哇，
好早哦！是台湾吗？
台湾啊，
那时候还是日据时期，
100多年嘞、欸，
1912不是那个了吗？民国一年，
对啊，
那我们那时候还在日据时期
啊、哦，对，
它、哦、是日本咖啡馆，
对对
对，哦，所以他
现在应该倒了吧？现在应该收
了，倒了。他说在
什么时候倒的？
哎、欸，他没写，
是我们活着的年纪吗？
哎、欸，对，我看一下，他说以前庙口泡茶跟西洋时髦。的独特文化就有咖啡厅，我来看看啊，
庙口泡茶跟西洋。
但我觉得那个年代应该就是，有卖咖啡的一个社交场所，
该不会在什么蒙甲、啊、还是什么港口？
有可能，有可能。
我下一集来查查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倒的。
好，
因为他讲了蛮多的，因为这是一篇文献的记录。
OK，
好，那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
欢迎大家底下留言，
在底下留言。
哎、欸，这题真的有。
很难诶、欸，
很
有趣。不然我们这集
而且要考古诶、欸，
跟 Hook 问一下好了。Peter Hook 台湾咖啡史、
哦、他说不定会讲出一大堆
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店。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欢迎大家到 Podcast 或者 Spotify 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一集故事见，大家拜拜，
拜拜。